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别就邀请这个林芳如牧师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信息，好不好？欢迎林牧师哈 ，Doris 牧师在我们中间，欢迎欢迎。
谢谢刘牧师让我今天晚上能够在线上跟大家见面。那我想，因为我一直都是在英文部，所以不多时候能够跟大家在一起。那也非常感谢神，因为这个新的转换的季节，那英文部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那就像刘牧师讲的因为神对我有一个新的带领，所以我在今年就是6月底的时候，我就会搬离湾区，然后回到南加，离父母亲比较近的地方。那我相信神带领我走这样子一个新的顺服的道路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敞开的门为我来预备。所以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做来跟随耶稣，来跟从耶稣。那这也是这段时间主一直再一次告诉我的一句话。那上礼拜呢，我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写到说，如果你不看新闻，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如果你看新闻呢，可能看到假新闻，而且被误导。但是如果你读神的话，你就会明白真理。真理会叫你得自由，并且在这个时代，这么混乱的时代里面，他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跟答案。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是要一无所知，或是被假新闻误导，或是选择真理叫你得自由。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我就非常的有同样的感受，我也非常的阿们。那真的就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人们都在寻找一个新的方向，都在寻找方向。你的人生跟着什么走，就决定你的方向。你是跟着什么走呢？你是跟着世界走，还是跟着所处的环境走？我知道很多人跟着股票，跟着财富，还是跟着名利，跟着政府，还是跟着某个名人。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疫情的这两年，我深深的体会到，唯有跟随耶稣才能走对方向，才不至于落入绝望的光景。那我也深信呢，神呢要借着疫情跟动荡不安的环境，来再一次试炼我们的信心。他也再一次在呼召众人来跟从我，因为他统管万有，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唯有耶稣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所以在这两年里面，我就一直听到神在呼唤众人，他也要我们来呼唤众人来跟随他。那耶稣他是这样呼召他的门徒的，他看见税吏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那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的时候，他也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耶稣又看见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的时候，耶稣也就招呼他们来跟从我。那他们就把他的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他们就跟从耶稣去了。那甚至一直到最后，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出现在加利利的岸边。那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回答说，你知道主，你知道我爱你。那主就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之后耶稣就告诉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耶稣其实这是在告诉他，他要怎么死的，来荣耀神。那说了这话之后，耶稣就告诉他，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你是还不认识耶稣，还是刚认识耶稣，或是已经信主很久，或是你已经服侍多年，从年少到年老，就像彼得一样，主仍然不断地在跟你发出一个呼召，发出一个邀请，来跟从我吧。 我记得十多年前，因为主流教会充满了成功神学的信息，那虽然听起来非常的悦耳，那信息也非常的动听，很有吸引力，但是我每一次听，每一次听，我的灵里就觉得非常的不满足。我总觉得这个成功神学的信息与耶稣的教导好像有很大的误差。因此呢，他就让我再次来思想基督徒的意义，基督徒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到底谁是基督徒？那我记得有一年康麦克牧师那时候也来，那时候我正好就在思想这个问题。很奇妙的，康麦克牧师也同样在思想这个问题。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在四福音里面，看见，我觉得神让我看见，其实在新约里面他没有基督徒这个字眼。你如果去看四福音书，他总是看到耶稣就是在看见了，这些门徒们信徒，他看见了，他就一个一个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所以，我就重新把基督徒这个下了个定义。其实基督，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 the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 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是跟从主的人，是那些听到耶稣的呼召，说你来跟从我吧，他们就回应耶稣呼召的人。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其实你在新约里面，你在四福音里面，你没有看到基督徒这个字眼，都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 right？ 所以如果今天呢，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并不明白什么叫做跟随耶稣，或者是如何跟从耶稣，我甚至听到有人说，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像耶稣一样。我非常的惊讶，在教会里面有人说：“哦，不是很多人就想像耶稣一样。you know, 他们大概想说啊，耶稣就是很穷啊，然后到处又没有睡觉的地方，来，我们才不要过这种生活呢。”在教会里面，有人想说：“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跟耶稣一样。”但是你知道吗？ You know, 当我们要来知道一个人的你是不是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其实我们是看你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来，越来越像耶稣，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你可以问教会的人吗？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吗？那有人就会回答说：“是啊，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或者有人说：“是啊，我有参加小组。”“是啊，我有参加服事。”“是啊，我受洗了耶。”you know, 但是 这些答案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吗？你可以参加很多的活动，但是你是否真的是耶稣的跟随者呢？那么谁是耶稣的跟随者呢？他们做什么呢？有哪些特性呢？在马可福音8:34-37讲到：“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散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神的原则，它是这个 upside down。我最近常常听到 ，the kingdom of God is the upside down kingdom。神的国是一个upside down， 就是颠倒的，它是一个颠倒的， you know? 你要做大的，你就做仆人，然后 you know? 你要更多，你就要舍去，就是 upside down kingdom， you know? 然后所以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新的人生观。那耶稣在这里讲说：“你要生命吗？你就舍掉生命， right？ 是一个舍己的人，他不再是为了赚钱而工作，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工作。”不管你是在服事的工厂还是在职场，跟随耶稣的人选择舍弃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舍弃自己的欲望，舍弃想发大财的念头，舍弃想让自己出名的野心，舍弃依靠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否则我们不但无法紧紧的跟随耶稣，还会掉入魔鬼的陷阱里面。因为魔鬼就是用这些来引诱我们远离主。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愿意舍弃的时候，主反而把这些加给你，因为他信得过你。所以他是个 upside down kingdom， 他的观念是个 upside down 的， right？ 所以耶稣开始他的侍奉的时候， 他也面对魔鬼同样的试探。魔鬼试探耶稣，叫他从屋顶上跳下去，看天使会不会来救他。Right? 他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来、right? 让他不相信主的供应。Right? 他用荣华富贵试探耶稣来拜他。所以耶稣知道魔鬼的伎俩，他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跟随他，就当舍己，不再靠自己的聪明、财富、势力和才能，乃是要紧紧的跟随他。他在哪里，跟随他的人也在那里。如果你以为信耶稣是为了让你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让你升官发财，或让你名传千里，当大灾难逼迫来的时候，恐怕你会无法继续跟随耶稣，甚至背叛耶稣。那耶稣其中的一个门徒犹大，不就是为了三十个银子卖了耶稣吗？他经不起那个最后的那个逼迫的时候，他就卖了耶稣，为了钱的缘故、right? 所以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有新的人生观，是一个舍己的人。第二，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个认识耶稣，跟耶稣有密切关系的人。他跟耶稣中间有说不完的故事，他跟耶稣中间形影不离，花时间与耶稣独处，有一对一的互动，有笑有泪，是个真实的关系，是个耶稣爱我，我爱耶稣的关系，没有人能够取代。Right? 关系的建立是透过朝夕相处，双向的沟通，不拘于形式跟方法，乃在于用心灵跟诚实。过去一年，我经历很多次主的医治，那让我更深深的明白，主的医治真的不拘于形式跟方法。医治最主要的关键是我们的心要遇见耶稣。当我们遇见耶稣呢，我们就遇见了医治者。你遇见了医治者，你就得着医治。有一阵子呢，我脊椎受伤，那全身不对劲，那我只能安静地躺在床上。有姐妹跟我说，哦，你就要像那个牧主先锋教会一样，她就是，哦，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感谢不出来，you know? 我根本没有力气讲话，我就安静地躺在床上，我只能告诉主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结果就是在主面前，你好像是躺在一个父亲的怀里，你就是知道你能够来跟他撒娇，他知道我很痛，我很不舒服。那结果我这样子就睡完一觉之后，隔天早上起来，我全身的疼痛都完全离开我，我好像换了一个身体一样，我非常的惊讶，我就拼命的打我自己，我就找不到那个疼痛，我还以为我是病情加重了，然后变麻痹了，结果不是，我后来就想，哎，我来搔痒我自己看看，结果我就搔痒我自己，哦，我就起鸡皮疙瘩，我就知道我不是麻痹了，我是完全被主医治了，我的疼痛完全的离开我。那又有一次呢，我身体不舒服，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哎，我就忽然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主与我同行，我就告诉主，我就开始起来感谢他。这一次我就感谢他，我就一直感谢主，哎，感谢主完，走到家的时候，我的那些不舒服也完全离开我。所以就是让我看见，就是说真的是没有一个形式，没有一个方法，我们跟主中间的关系是活生生的，是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透过斥责疾病离开，病得痊愈，有时候是透过感谢，一直感谢你病得痊愈，有时候却是安息在他的怀里，忽然得到痊愈，因为主是医治者。那在病痛中呢，让我更加的体会到主在十字架上为我受的痛苦，他是何等的爱我。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苦难是耶稣不能担当的，但是如果你能够透过生命的苦难更加与主连结，体验到其实耶稣为你受的苦比你的苦还要大几百倍的时候，我想你会更爱耶稣超过一切。我就是在痛苦当中我才知道，哦，原来主为我受的苦是如此的大，让我就是更深的好像能够体会耶稣对我的爱。 所以苦难能够使我们跟主的关系更加亲密，叫我们更加坚定的跟随他。所以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培养与耶稣亲密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真的是最重要的。耶稣告诉我们，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后来新郎就迟来了，那愚拙的油不够，想要跟那个聪明的分点油。聪明的告诉他说，恐怕我们的不够用，你自己去买吧。那他们去买的时候呢，新郎就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后来那个愚拙的回来的门就关了，他们就拼命说，主啊主啊，你给我开门。但是主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从这里我们看见呢，跟随耶稣的人要把油准备好，等候他来迎接我们。那这个油呢，就是代表你跟主亲密的关系。所以当那个愚拙的回来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那表示真的就是你跟主要有那个关系、right? 你要油代表你与主亲密的关系，你与主在一起的时间，你与主的故事，你与主亲身的经历，你无法去借用别人的经历，别人没有办法把油借给你，因为他是他的经历，他没有办法借他的经历给你，必须是你自己的经历。你要经历在痛苦中的恩典，在疾病中的医治，在试炼中有荣光的大喜乐。你要听见主亲自对你说的话，给你的带领。你要每天来读神的话语，听见主亲自对你说话，不要单单只有靠主日 的信息或上网去听别人的讲道。你要自己亲自来读神的话语，让主对你说话，因为你的信心是建立主在跟你说的话上面呀，因为你所听得到也是那个牧者的信心，那也是那个牧者的领受，那个牧者的经历，所以那些都很好。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哎，他可以提我们一把。但是我今天真的是要挑战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建立你跟主单独的那个真实的关系，那个就是你的油，你要预备那个油呀，因为主来的时候快到了。Right. 然后第三个呢，第三点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呢，是个效法基督的人，来学他的样式。登山宝训是跟随耶稣的人要好好默想学习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讲登山宝训，但是我鼓励你回去好好的默想每一个登山宝训，来效法基督。那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真的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那我们最终追求的也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成功，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奖赏，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掌声。但愿我们要的真的是那天上永恒的奖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四点，跟随耶稣的人是个奉差遣的人。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讲到，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会这都是每个跟随耶稣的人都会做的 ，right？ 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得医治，他们医病赶鬼。这个真的是我相信，在这个最后的大复兴里面，神要兴起教会来做这样子事，不再只是牧师、传道人或是祷告团队，或是师母或是几个人来做的，而是神这时候他要兴起教会的所有的跟随耶稣的人起来做的。来，一群有能力的无名的传道人，他们不在乎自己，只在乎耶稣的名被高举，只传讲耶稣，不传讲自己的名。我不 care 人人不认识我林芳如牧师，我不 care， 我只 care 人知不知道耶稣的名字。 Right? Yeah, 我相信这是最后最后最后这个浪潮 这一波来的时候，神要做的事情。我知道很多很多的百姓已经被兴起，他们已经 catch catch 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然后已经起来勇敢的去守望病人，病人得医治。所以你在你工作的岗位，不管你到哪里，你去超级市场，神主耶稣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你已经有那样子的能力跟权柄，你只要开始去做守望病人，神迹奇事就要跟着你。那最后我要读一个故事来结束。我恳求圣灵能够亲自对我们个人来说话。他记录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这里讲到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我再念一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女儿、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想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identify 你自己是一个是富有的少年观。我想我们住在矽谷的人啊，你的产业可能也都很多，那你在教会里面出出入入已经很久了，你可能也觉得你像这个人一样，你也服侍神啊，你守了所有一切的道啊。但是今天因为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再一次的就像他来跟这个富有的少年官讲的一样，他看他就爱他，就跟他讲：“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积蓄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从我。”然后但愿呢，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呼召，然后我们回去以后好好的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真的。那神要我们来舍弃一切来跟从他，是因为他爱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回应他的呼召，然后愿意舍弃自己，撇下一切，紧紧的来跟随他。这一段经文是我以前在还在职场的时候，神用来呼召我出来的。可是当初是我不愿意放下的是我的父母呀，因为可是神用他的爱，不断的用他的爱，把我赢得了我的心啊 ，win me over， you know， 到最后我必须面对一个选择，就是我要选择来顺服我天上的父亲。这一次呢，当主又呼召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呢，我知道主要我卖我的家具跟我家里的东西，那我没有想到这个经文，完全没有想到。可是当我开始在变卖我的家具的时候，还有我的东西，人开始来买的时候，忽然这一段经文呢，就又出现在我的脑里。那可是很奇妙的， 神就是弄同样的经文，可是就是不同章节来告诉我，就是好像主就是看见我做的，他就一直让我想到去变卖你所有的，去变卖你的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啊，我眼泪就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我觉得神的是太奇妙的， you know? 我觉得他第一次的呼召弄这一次，他又是再一次的呼召，竟然又是弄同样的故事。然后，我想当我们在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经文，这个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字句，乃是我们从心里对这经文的领受。所以我很高兴，就是神再次的来对我说话。You know, 当我知道他对我前面带领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让我想起我起初的呼召，然后再次来鼓励我，来坚定我。那我今天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来跟从我的信息来鼓励弟兄姐妹们，特别我们在这个弯曲变谬的时代，然后我们真的很需要，you know, 再一次被提醒，要来真的是与主建立关系，然后来紧紧的跟随耶稣。谢谢。